哈利路亚，耶稣是我们的磐石，阿门，他是我们的依靠，哈利路亚，感谢神。
我心中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就此一怀空虚无凭，只靠耶稣救主生命。离开基督爱世界不基于恩情，全是杀毒，基于恩情，全是杀毒。
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儿女们， 为刚刚受洗的这七位弟兄姐妹们恳求主耶稣您的大爱来激励他们，您的圣灵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进入更丰盛的地步，能够结出果子来，有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荣耀天上的阿爸父神。父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继续跟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请坐。我们今天没有翻译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我预备了好多信息，我都是预备好多好多啊，要让我们能够自由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很简短的把信息的最后一段啊，来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呢，是耶稣升天啊前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上个礼拜四是升天节啊，升天节，对吧？升天节是指耶稣死了，复活了40天以后。经过多次的显现，然后呢，他升天去了。在教会历史里头，让我们看到，那么他曾经在500人的面前祝福他们，然后升天去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带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他如何升了天上去，照样他要怎样来到人间。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14节啊，第一节到这14节，我们请弟兄来读一些，然后姐妹来读一些，把这段这半章的经文把它看一遍，非常重要的一段信息，是教会历史当中一开始使徒行传记载的最重要的一段信息之一。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非常浩大。好，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弟兄先来。
提阿非布啊，我已经做了结束，论到耶稣开口一切所行所教的，我
还借着圣灵吩咐了年年的使徒，以后被天上升的日子为例子。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呈给使徒看。
天父上帝给我们的大礼，给我们的礼物，哎，非常重要。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个礼物？圣灵的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在这个为国家为以色列要复国，因为看到耶稣来了要复国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不是，
你们不要关心这，这要等到1948年，以色列才能复国，那时候已经亡国500年左右，所以这是一件事。但是一个父的应许，另外一个是第八节讲的一个使命，圣灵的使命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升天去了，圣灵差派下来。那在我们现在读第八节，念了两遍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个见证啊，就是见证人的意思。My witness 原来的字意思是见证神的见证，就是传福音的人，把这个福音带出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是得到天上人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恩膏以后，我们才有能力去传扬福音。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另外呢，然后呢，说完这个话以后，最后的嘱咐以后，吩咐完了以后呢，他就一个白云把耶稣懒懒地接回天家了，一朵云彩把他接回去了。那当看不见，慢慢越来越少看不见的时候，他们还在定睛不望天，因为这个情景、这个场景是他们没有经验过的。啊，以前就是耶稣突然出现，耶稣突然不见了。啊，无论在海边，加利利海帮助他们的时候，向右撒网，啊，网到153条大鱼，耶稣关心他们的事业。或者是多马怀疑的时候，当多马在的时候，他这个耶稣跟他显现，多马你来看我的枪伤钉痕的手啊，那么你不要怀疑了啊，那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那在这儿呢讲到一个，就他们定睛呆呆的在那只看，哇，越来越小不见的时候，那有知道有两位天使站在旁边。然后是跟他们讲说，嘿，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回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上到天上去，还要怎样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所谓我们这个升天节的意义是什么？升天节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他升天去了，他如何去也要如何的再来。那么在这里有很多的经文，如果你回去以后可以考察第一、二、第三这些经文的话，你会了解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看第四个，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上去，什么时候再来呢？再来的时候有什么迹象呢？那末日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不是末日了？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神学的教导，圣经的这个好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还有一点点时刻耶稣就要再来了。那么在最后的第四点，的末日的迹象，那么好像这个整个世界都非常黑暗混乱，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生活在这末世的人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更是要了解神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再来。那么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好像聪明的五个童女一样，那么就是有预备的，有预备的人的话，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蒙福蒙恩；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会感到惊讶吃惊啊！这个是有关耶稣再来啊的应许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一个宝贵的信息。耶稣曾经在上十字架以前跟门徒的度过的最后的一个礼拜，也跟门徒们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讲到说，嘿，我去，你们不要忧愁，我去还要再来，我去啊，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好多的地方，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同时耶稣应许我去还要再来，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 Amen。哇，这个是多宝贵的应许。换句话说，今天天堂的应许不是说空洞没有的虚幻的，不是，肯定的。耶稣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而且去还要再来， 那结果呢，他这个在十一节里头让我们看到，不久以后一个礼拜以后，耶稣果然就升在这个死了复活了。那四十天以后呢，升天去了。那升天去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天父上帝的应许，圣灵要浇灌下来，要得到天上的能力。那现在是末日啊，初代教会耶稣的这个灵，耶稣升上去以后，圣灵下来，那么由他的教会时代的他的一个神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透过圣灵来成就神耶稣在地上的救恩啊，透过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圣灵要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蒙福蒙恩，也才能够被神高抹使用，有恩赐常才，有能力去传扬福音，而把这福音传到地极去。那这个第四个大纲里头的，那么就有几个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知道的啊。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们了解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的生活的方向啊，我们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我们会很清楚，然后会抓住重点，活得更有意义，活得生命更精彩。在第一点小点里头的天地的大灾难，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都讲到耶稣亲口谈论到世界末日。耶稣在2000年前就讲到我们今天的光景，而且大部分已经应验了，还有一小部分而已还没有应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清楚认识清楚，认识清楚，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着实的、着着实实的，能够不会浪费生命，能够为主而活，是一个精彩的人生。透过认识，时候不多，耶稣就要再来了，而展现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很重要。那马太福音第24章里头讲到他面对这个圣殿，然后这个每一块石头都要被凿开啊。这个是讲到当罗马官兵在公元70年代提洛将军，然后把这个城烧掉啊，毁灭了耶路撒冷城，他们的盼望，以色列的盼望，荣耀的居所，耶和华神的圣殿，居然保不住，他们失落了，他们感到震撼、震惊，不能了解。然而耶稣在前面一直教导他们，已经事先警告过他们，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敲掉，因为整个的圣殿荣耀的墙壁上的黄金都融在被火融在那个缝隙里头，石头大石头隙缝里头，那被敲开了，要拿那个黄金，那个就是短程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然后又讲到世界的末日，地震加多，饥荒加多，然后呢不法的事情加多，大地震、海啸，这些波涛汹涌都有提到，在路加福音有让我们看到。那这些就是一个迹象，你看到越来越多的时候，世界末日近了，耶稣就要再来了。而事实上，那地质学家会告诉你，看以他们统计的数字，过去10-20年来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地震，比过去2000年来耶稣的教导呢还要多，总和还要多，而且越来越大，大地震是肯定越来越大，整个的古老的板块经不起考验，冰淇淋龙就整个的会受到震撼，大地震会越来越多。那这些大地震发生，你不用害怕，因为耶稣事先讲好，你看到这个事情就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你看到这个事情不用惊怕，神警告我们，不是要我们害怕，我们是属神的，神的儿女。所以一看到天下的改变，地球地震、饥荒、战争、流血，哪怕是再大的灾难在旁边，我们有神的允许，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这是多大的安慰，这个世界人没有这个安慰，因此经不起考验，一碰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慌了、害怕、恐惧，然后逃亡、流离、悲叹，莫名其妙，为什么？为什么？是有什么生命那么惨、悲惨，不能了解的事情。那么这些都在圣经里记载好了，让我们神的儿女们能够看到，哇，这是神的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与神同行，这是最重要的。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也许我们可以打开来很快的看到，他不但地上有战争啊，流血、饥荒、瘟疫各种各样的，而且天上都会看到一些天上的迹象，这些迹象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两千年前教导二十一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看到没有？一看到这个事情，你不用害怕，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立刻要到天上去了，多大的安慰啊！现在很多的宗教模仿圣经里头讲到世界末日，他们也在谈世界末日，然而他们没有任何的凭据，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在掌管，他掌控，而我们有神的儿女，有神的荣耀应许，他住在我们心里头，而且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拯救。那么在这儿一看到这些事情，人家都脚软了，害怕了啊，就觉得那么大的一个悲剧就发生在我们当中。比如说南海的这个大这些日子来，我们听到的电视里头传讲的南海的，包括这个大阪到东京的大地震、大海啸，那这些呢，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三幺幺的大海啸惶惶不定。然而，更可怕的现象会展现，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神在掌管这一切，那这些不用害怕。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记住，天地也好啊，有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应许我们同在，那么他会保护看顾我们。而且呢，有一个这个灾难的起头，第二个小点就讲了灾难的起头。那么一看到什么时候末日到的呢？你只要看到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记号，你只要看到福音传到全世界去了就是一个记号。两千年来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到欧土耳其，到欧洲，往西传回亚洲，现在你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预先讲到现在应验了。你有害怕吗？不用害怕，这神奇妙的作为，怕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用害怕，是我天父阿爸在末日要成就的事情，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连天地都要被审判，人也要被审判。但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不用害怕。前几天我们这个早上的晨祷会里头，黄光书他们那个小群里头那个考察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啊，哇，第六章讲到六印，讲第七印啊要开启，看到那些戏剧化的或者是比喻性的啊，四匹马，还记得那四匹马吗？第一匹马是白马，第二匹马是红马，第三匹马是黑马，第四
灰马，
灰色的马。那这是预表，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几个大灾难，全世界第一个大灾难，这一百多年我们看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外，我们看到是什么样，这个白马出现了，胜了又胜，得胜了，这个白马、红马、黑马、灰色马，我跟你说，三十多年前我在欧洲的时候神就感动我了，我那时读圣经，有一些弟兄姐妹被提到天上去，有很多的奇妙的事件，发预言的事件，我就感到哇，圣经所讲的话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又过了四十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还有一点点时间就要出现了，即使出现我们不用怕。第一个是白马已经出现了没有？出现了，这2024世界大赛胜了又胜，像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头，那白马啊，跟那个轴心国，跟那个德国第一次世界第二次以那个为主的征战，胜了又胜。第二个红马代表的是什么？共产主义， 策划全世界，这是俄共俄国共产党他们的意向啊，全世界都要被策划啊。那么这个是出现了没有？已经出现了。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看到红色共产所到的地方，然后一几乎天下的三分之一就被蓝光了，从俄国到中国到北朝鲜，然后到整个的中亚西亚这一带，然后东欧国家也是啊，这些都经过了围堵的政策，世界外交局势里头，那么在二战以后围堵住了，挡住了，没有全世界被赤化掉，那匹红马蛮厉害的啊。我们回去了不需要讲这个事情，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超越一切的政治，在这末日的时候，那匹马还在不在？还在。白马还在不在？还在啊。然后黑马呢，是大经济风暴，没有饭吃，饥饿灾难所带来的这个全世界的大灾难，那这个呢都已经出现了。在1930年，连美国那么丰富的国家也有大恐慌，经济大恐慌。1930年代左右的时候，两三年，很多人自杀，也很多人没有饭吃，饿死。美国那么丰富哎，啊，然后金融风暴，经过两千年虫，听过没有？千年虫大家很恐慌了，关于电脑操作从头开始，不能继续的话，所有的配备、连运输各方面都乱了阵脚，啊，全世界在小心。过了2000年的时候，恐怕会有大饥荒、大灾难。我们小心谨慎，也是祷告，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我们大部分度过这个灾难。那另外一方面呢，2008年有没有金融风暴也产生了？那个时候好多好多的富户财主都在金融风暴当中经不起考验，有人就自杀掉了。前面还会不会有呢？会有，会有更大的灾难。所以这批黑这个黑马啊，不得了了。到哪一天崩溃的时候，全部股牌崩溃的时候，会影响全世界的政策。现在啊，创他那个要对整个的全世界里头要一个整个的来挑战啊，那么会来磨经济的摩擦，像现在的中国跟美国的摩擦，这些都在黑马要爆炸爆发以前可能出现的局面。但不要害怕，你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教的？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坐也不坐也不继续在舱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你们呢？我们神的儿女，是不是每一根头发都掉下来都要经过神的应许，神知道的。所以永远不用害怕。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末日的大灾难七印要出来，七印当中1、2、3、4黑马灰马也出现了。灰马到没有饭吃的时候，灰马连森林里的野兽就出来吃人，抢食物吃啊。那么是饥荒，是瘟疫，死掉好多人，非常可怕啊。但现在是这几匹马都走向高峰，还没有死掉那么多人，那死掉三分之一都不得了，四分之一不得了，那些大灾难。然后第五印出现了没有？第五印开启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印开启的时候，我们看到大逼迫临到，大逼迫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波涛汹涌的大逼迫，是魔鬼发动的对教会的攻击。那不用害怕，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短短的时间一过，我们到天上去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代的蒙子，第一代的基督徒都已经做了美好的榜样，透过他们的信心，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他们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他们胜过了死亡。所以不用害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虽然启示录里头好多可怕的光景，第五印已经出，慢慢要走上高潮。然后呢，第六印是讲了什么？天崩地裂，他们躲在富户财主躲在山洞里面，啊，那不得了。然后世界性的战争加了，这个末日战争还没有发生。这个末日战争什么时候呢？在以西结书38、39章讲的非常清楚，山崩陡岩裂开，就讲的核武器交换。到那个时候，在发生在北方的俄国， 北王但以理书人转到往南，然后一下过来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号，很快的耶稣就要再来。他一来的时候，敌基督从欧洲，然后从中国东方的多王会一起来争夺这个中东的财富、石油这些，然后很多人的发生的战争就在那里就被灭亡掉了，非常可怕。38-39是指37以色列复国以后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最后的战争的环节。那这些都是圣经预先讲到了，将来的事情很快就会出现。当我们看到俄国如果往南走，直接从中心过来，那现在跃跃欲试啊，来帮助伊朗，帮助伊拉克，以前的打要去阿富汗，那这些都是神的时候没有到，神把他挡住了。有一天，当他最近我们也看到伊朗的问题，以色列发飞弹的问题，美国发飞弹的问题，这些都可能随时会发生啊！这不是牧师的威胁，这是神的计划，这是圣经里的计划，我们不用害怕啊！牧师，我们必须要知道。然后呢，到第五印发生那个大逼迫临到了以后，这些被逼迫的那些圣徒们啊，被逼迫中的被圣灵的，那个时候就被提到天上去，被提到天家去。那么然后进入第七印，到了第七印我们就看到非常这个更大的灾难恐怖局面就出现了。到第七印里头有七印，然后会有七号，七个号筒，天使吹号，然后呢第七号有七个碗的灾难啊，这些呢不是说这个过了以后才过那个，而是在中间的重叠的很快的时间会缩短的啊，七年的大灾难也许那么3.5年以后我们就被提回天家去了，所以不用害怕。那这些七晚的大灾难更是让我们看到，他从神的创造开始，他来审判这个地海泉源植物动物，这依照着他的创造秩序来审判，所以这些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的。那今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章，最后一个有关世界末日超权强权的国家但以理书。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是被俘虏在巴比伦的地方一个年轻人啊，但是神拣选他成为当时巴比伦帝国的宰相首相，而且三朝的宰相。那么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成为国王的亲近顾问，而且好朋友。那么在那儿呢，他曾经以神给他给那个国王一个异梦就忘掉了，然后他来解梦，解梦发现他说整个的朝代从巴比伦帝国，历史当中有巴比伦的马代波斯帝国，也有波斯帝国，然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那个希腊帝国，然后紧接着就是罗马帝国，所以整个的西欧的文明的主流，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当中的重要的国度，神透过但以理写下的但以理书非常清楚的交代的很清楚，而且历史就这样的成就了。那么从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里头让我们看到的是末日的超级强权国家啊，这个强权还是哪些呢？第七章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节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了，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啊，就是第二兽，盘跨而坐，口齿内吁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起来吞吃剁肉。之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有头有十脚。我睁开这些脚，又见其中长起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个脚在正面，在这个脚前被连根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这个四大兽在我在四大概也许40年前还在欧洲的时候， 那么神感动我啊，我有这个突然的认识，因为写的末世论，发现好多的解释都传统的解释都不符合，因为随着时代到了现在以后，我们才能够对一对，才发现哇，出现了北方，出现了这些，出现了那四大。当时我的感动就有关将来的事，我们姑且听。是这里讲的第一个兽是什么？狮子上面有翅膀，老鹰的翅膀。 Anglo-Saxon 为主的清教徒啊，再到英国的到那纽英格兰去，然后呢在那里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他是英国的国兽是狮子啊，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变成老鹰，因为白头鹰嘛，所以有狮子的白，然后有鹰的翅膀，这是美国啊。然后另外呢有熊啊，这个熊是北极熊啊，是哪一个国家？俄国，而且吞吃多肉，这个土地的一个国家，确实不是。第三个是哪一个？豹，捷豹，跑得非常快，而且有四个翅膀，飞得非常快。老鹰就有两大翅膀，它这个是鸟的翅膀，不是老鹰。然而有四个翅膀也跑得很快，但是蛮脆弱的，还是末后要兴起的中国。那么这个捷豹跑得非常快啊，那么是在世界舞台的那一之一，一个角色，中国。然后呢第四兽是什么？乌蚁名字非常可怕，它的铁牙嚼碎到处所到的地方，吞噬啊。那么在这里有十个角，然后其中一个小角长出来，把三个角取代了。这个十角，因为欧洲罗马帝国它并没有被任何的国家所灭掉，是十个省份独立出来，德国、法国、英国这些独立出来的。那么独立出来的以十角为主的啊，那么后来，那么这个圣经里头，这个讲到这个有一个小角是敌基督。后面的解释里头讲到他是敌基督啊，那么这些出现的时候就是来抵挡耶稣基督的国度，在第七章的末后的这地方。那整个的欧洲虽然好像透过这些年来二战以后几乎是就是国力消退了，美国是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然而在整个的欧洲消退以后的欧洲，现在也为了生存，为了连接在一起，然后他们有欧共体，那么欧共体，那么这个产生了好，把这个十角以外更多的国家啊，我们说的东欧去，很多东欧脱离了俄国以后，那么他们一个个独立起来，那这些欧共体，那么这些呢，将来连接在一起，如果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话，可以说是会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的工业基础非常好，他们的整个的社会制度非常好，那么这个不是美国可以比得过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欧共体被逼的可能会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导致这个一天到来。然而我们最要了解明白的是，这些超级强权国家，四个强权，现在世界仅存的四个集团，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不需要害怕啊。我们知道敌基督有一天要出现，那圣经里讲的敌基督就是要效法耶稣啊，他们有兽有龙啊，有假先知啊，假基督，这些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魔鬼附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成为一个敌基督，他非常非常的有恩赐长才，有很多的能力，因为那是堕落的天使长魔鬼给他的能力，那到头来被兴风作浪，让抵挡耶稣基督的教会，抵挡神的国度的计划的成就，那这些很快就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眼前。但不用害怕，即便是以西结书38章39节，我们打开这个最后好了，这里再看一下，即便是在前面啊，但以理书前面以西结书39章38、37章讲到以色列的复国， 三十八、三十九章讲到末世的战争，以色列复活以后的末世的战争。那三十九章的后面，我们看到的是因为啊，这个北方的王啊，在这个第二节，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等你的这个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鸠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那这是讲到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啊，神会调转，时候告诉说他要从北方往南请。北方的极处，以色列耶路撒冷正北的地方是哪一个城市呢？莫斯科。从北方会下来，当他下来的时候，莫斯科如果啊他发动战争一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了，哈利路亚回天下。因为那个时候他以为用传统的武器骑兵下来嘛，不会有核武器的战争，没有想到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疯子丢那个核子弹交换一下，一交换会片面性的，不是全面性的，这个地球会毁掉好多啊，也许三分之一被毁掉了，然而还会有存留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他们讲到有七个月要洁净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个地方，洁净全地，这个洁净全地呢，埋葬那些尸骨，七个月埋葬他们，埋葬了以后还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第十三节，为什么呢？那么这是因为这个他们有合适性，合适性。第十四节，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三十九章的第十四节，巡查遍地与过路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个标记，等特别的埋葬队来将骸骨葬在那万人冢哈门哥哥谷。那这就是神的计划，也让我们看到传统的武器不需要这个，这个是有特殊的一个核污染啊所带来的，留下来的尸体都不能碰，小心做一个标记。然后从那以后呢，第二，在第二十一节以后，我们就看到二十二节，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即便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不义，他们认识神没有走神的道路，神都会审判领导他们啊，惩罚他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神的儿女就圣灵在里头，那么我们要知道审判的时候要从神的家开始，从你我开始啊，论功行赏，这是一个审判，然后呢然后临到这个世界，非常可怕的光景。那么在这儿讲得很清楚，第二十五节，为什么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的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民的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该犯我的一切的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这是主耶和华说。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神就惩罚他们，然后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所定的约，所以1948年复活，复活以后还是很多人无神论，以色列的先人，那么还有不走神的道路，那么最后呢，他们因着他们不信，不走神的道路，以至于有这个大灾难，就发生在中东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危险，我是有感而发，前面有很多的飞弹，连以色列在礼拜四吧，嘣，射到这个那个飞弹，把那个伊朗的在 在那个叙利亚的里头的那个基地军事基地炸了，在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到法国、英国跟美国射了飞弹啊，去消灭那些激进派的那些叙利亚的恐怖分子，这些这个都是政府军，因为政府军他们用这个杜马斯杀害了许多的坦白性，所以因此有这飞弹飞来飞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都一再的警告我们，差不多了，时日不多了，我们好好的爱主，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哪怕是如果耶稣迟来，我们可以活得精彩，生命非常精彩，若是耶稣提早来的话，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他必然保护我们，看顾我们，恩待我们。到43章的时候，以西结束，他们40章就开始建圣殿，现在还有一个迹象还没成就，建圣殿当建完圣殿的时候，一切都是已经预备好了。到43章41、42就讲圣殿的这个模式，到43章的第7节那么这个第6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是指谁？耶稣，因为这个他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是耶稣他宣告的，是我脚掌所踏之地。然后就进入千禧年，从这儿开始，然后重建的圣殿在那儿，以色列回归，全人的回归，然后开始进入千禧年。那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还有一点点时刻那么千禧年以前我们在哪儿？我们在哪儿？在第5印大逼迫到高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那么在我们被提到天堂去，还有以色列人144000的百姓有印记的一起提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不会经过后面的这个第6印、第7印、7号、7晚的灾难，那是神对天地万物的审判。我们在那儿灾中被提到天上去，哈利路亚！加油！我们好好的为主而活，这也为什么我们感到很兴奋，因为末日近了。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蒙神所拣选，与神同工下个礼拜天，我们的时代能够又开创另外一个教会，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些事情神高抬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能够认清楚神的国度的计划。天下万国没有任何一本书像这本圣经所讲到的神的计划，而且99%都已经一一应验，是吧？还有一点点预言书就要应验，等到应验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更大的灾难，更多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蒙神所拣选、蒙神所祝福的一个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好好与神同行，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过来的人。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激励，同心奔跑天路，然后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了，我们凡事都能做。但这是讲到耶稣升天以后，在末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前面的或者应许圣灵的使命，耶稣的圣殿所带给我们的盼望，这些旧约一直到新约的耶稣时代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等候吧，末世的号筒要吹响，天使要吹号，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身体要改变，然后一起接着天上去，然后一起跟耶稣一起下来。我们若能与主一同受苦，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哈利路亚！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好好的为主而活，低头祷告。
诉你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走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走就会求父再赐下另一位保惠师来，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说那就是有一个圣灵，说我们感谢你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常常做我们的引导，常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并且赐下你的能力，主啊，能够来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成为教会的所有的能力的源头。主啊，感谢主也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到了末世里，主啊，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和祝福，我们在世上所剩下的日子，那就是主你带来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愿主来让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警醒祷告，常常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能够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次看到主在末世里有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事情要发生，然而主我们是你的儿女，这是心中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宝贵的身份，我们的盼望就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愿主你来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迎接我们荣耀的再来。在这以前，愿你来帮助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再将你的荣耀福音带给这些还有许多不认识你的人，借助我们教会，从下个礼拜开始的不管时代的职场，让我们能够在你来以前再把更多的做工，感谢主，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当中来，一起喜乐的使我们感谢主和你的这一天，我们在这里感谢，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祝福所有的能够听到话语的每一个儿女，感谢你，为我们长期的祝福和祷告。
哎哎。